接连的就是关于撕拉机的信息啊，撕拉机的信息。所以今天早晨呢，我觉得有几个机会来给自己热身一下哈，也可以学习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呢，我们可以下次的时候可以改进啊。那个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弟兄姊妹不晓得，不大知道，也许不大知道哈。外来教员不好做，因为不晓得一个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群羊的需要啊。所以每次我不大愿意去外面讲到，我宁愿在自己的教会生命的地方好好去听。那么我只能靠祷告，只能靠弟兄姊妹的带导，也是稍微有一点的常识的判断啊。所以今天早晨，希望我们在这里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敬拜神、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但愿能够多多少少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在17世纪的英国，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法学家。我一提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弗朗西斯·培根。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攻读过神学，但是很可惜的时候是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这是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但是这个弗朗西斯·培根在他写的一本书叫做《论人生》这本书里面，有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大家好多人都不听说过。他说什么呢？他说读史使人明智，有人听说过没有？有好多听过。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了解历史的人能够获得一种洞察力，使他可以把握今天面对未来。这句话是很有道理，虽然他是无神论者，但是啊，他这句话是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说一个人他了解历史，他就晓得他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他就能够把握今天，他能面对未来。我在教会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们，如果我说错你们请原谅。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大喜欢历史啊，不大喜欢历史。一谈到历史的事情，大家说那是过去的事情，好像很 boring 啊，很 boring 啊，不大喜欢历史。但其实呢，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很多属灵的真理。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匆忙忙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地方唰唰唰唰，前面哦，前面好像很匆忙的过日子。很匆忙的过日子。有的时候啊，我站在我们家门口那个高路上，高路旁边啊，那边有加油站。我站在那个加油站那个地方，我看这个来回这个双向的这种车，每一个人开车哇，都是急急忙忙的往前走。现代科学技术是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子。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们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有段时间，前段时间我去医院看望病人的时候，走迷路了，结果停下来就问一个人啊，一个男子，我说到医院去怎么走啊？怎么走？哎，他说好，我也不知道啊。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什么癌症的东西啊，啪给打进去，立刻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们呢，我是不用这个东西，你们大家可能会笑话我，但是我坐在那个地方，我真是非常的惊讶。一个人怎么能够立刻随时随在的就知道他所在的地方，并且知道他要往什么地方去？我对我来说是非常令人惊讶，在我眼前发生的事情，我非常惊讶。我还在用我这个手机啊，还在用我这个手机。你们很多人都不用手机。我为什么知道呢？我出去旅游，出去做事情。有什么事情打开手机拍拍屁，旁边的人呢都不用我这个手机的啊。对不起啊，只随便说，我的手机为什么不晓得关不上啊，问了半天关不上，所以万一有电话进来不是故意的啊，所以我给你看见一个这样的知识。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的世界，每一个人每 天都在匆匆忙忙的往明天而去。但是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做基督徒的，做上帝儿女的，我们是否给自己一个心灵的安静的时间，我们想一想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所面对的未来和明天到底应该怎么好走。当然这不是好成长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一个历史书，从开天辟地到新天新地，人类的历史都写在这本书上啊，都写在这本书上。你我今天，大家听好，你我今天都在这本圣经的某个地方啊，都在这本圣经的某个地方。不久不久，当这个人类的历史结束之后，当你我走完人生道之后，我们都要来到圣经的最后一站，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把我们自己圣经说，把我们在世上所言所行一切无论善恶在主面前交账。因此今天早晨的信息，我靠我的恩典告诉各位，我们应当来学习喜欢历史，考察自己的历史，考察一个教会的历史，考察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看见啊，邦国兴起，邦国衰落，上帝在其中是怎么样作为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读史使人明智，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到底应当怎样把握今天的时光，能够面对未来。今天我们所思想的圣经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句话，在不了解历史的人，他们觉得非常的 boring， 但是在了解圣经的人，他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真是五体投地，屈膝下来啊，屈膝下来。你若真正明白以斯拉记这第一章一到五节这短短的五句话，你若是真正明白的话，你一定会眼倦沉思，屈膝下来。让我靠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顺便说，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应当有的结果哦，应当有的结果。如果一个人读圣经啊，你无论早晨读也好，晚上读也好啊，你无论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你把这本圣经读完了，合上了，走开，上帝没有跟你说话。我们要看到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圣经关上的时候，若是我们的心中有一种的沉甸甸的一种圣洁的感觉，一种崇高的感觉，一种圣洁的感觉，一种自卑的感觉，那不是真正的读圣经，那不是上帝借着这本书向你的心里说话。敬拜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主日早晨的时候，刚刚主席或者是哪位姊妹引导啊，如果我们在主日早晨来到神的圣殿，经过那么一小时两个小时，我们离开家之后一无所得，前后一个小时之内没有什么变化啊，我们这个敬拜不算敬拜啊，不算敬拜。我们敬拜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神的灵把我们抓住，当你离开的时候有一种沉甸甸的圣洁感，崇高感，这个啊，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敬畏，一种庄重，使人沉浸下来的时候，这就是真正的敬拜。若是你看看什么时候一个人从教会离开颠颠的啊，飞飞的，那不是真正的敬拜，这不是真正的敬拜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不晓得时间够不够，我只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一件事情，请你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说波斯王古列元年，啊，古列元年。当这个以斯拉这位神的仆人、神的文士，当写下这两个字“波斯王古列”啊，刚刚姊妹念的时候叫塞鲁士，是不是？塞鲁士，有些中文翻译叫居鲁士，有些人翻译成塞鲁士，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人啊，塞鲁士，古列。当以斯拉写下这两个字“波斯王古列”的时候，我不晓得以斯拉心中在想什么。 但是我相信，我相信伊斯兰一定会跪下屈膝敬拜神。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觉得伊斯兰写下古列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写下来，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早在200多年前啊，早在200多年前，圣经在以赛亚书44章、45章那个地方，两次清清楚楚的提到古列这个人物。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以赛亚书44章，这里说神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仆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文圣殿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从城门把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属要。这是以赛亚书44章28到45章第五节所说。你看见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提到古列这个名字的时候，古列200年之后才出生。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我们教会最近有三位姐妹有喜啊，我们怀孩子，大家都在那个地方为她很高兴，探望啊，稍微的祷告啊。那有一位姐妹刚刚信主，刚刚受洗，搬到那个搬到罗拉哈马州去生活工作啊，跟她先生一起工作。哎呀，她高兴得不得了啊！我跟我们说，她说我们这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是我这个预产期，我的小 baby 预产期是圣诞节。哇，他高兴得不得了啊，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他说呢，但是呢，他说我不敢告诉你们，因为我不晓得我这个孩子是男的是女的，要等到下一次医生检查以后呢，我再把好消息告诉你。一个做父母的啊，你们大家私底下做妈妈的，你们做父母，我们做父母，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要出生的孩子是男是女。 你看看你能够知道多少人的名字。就我来说，我这张纸头不过半页，不到一百，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不想不起来了。不到一百人，偌大一个世界，弟兄姊妹，偌大一个世界，我所能记得的人的名字，无论是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啊、我的邻居、我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不超过一百人，不超过一百人。如果你们与我很交集，你们是很好交朋友的人，你们不妨试验一下，看看你们这张名单上面的人超不超过一百人。嗯，世界上这么多人，从古到今这么多人在世界上来来往往，怎么在两百年前这位上帝的仆人以赛亚他能够清清楚楚地说出一个人变得让我再说，当以赛亚提到列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连波斯一个国家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要说波斯，连巴比伦都不存在啊，都不存在。当以赛亚生活的那个时代，上边有亚述，南边有埃及，当时人们报纸上如果有报纸的话，有电视新闻的话，人们在那个时候这个人们所谈论的都是亚述，都是埃及，巴比伦根本就不存在，不要说波斯，不要说波斯。当以赛亚提到古列一百年之后，大家听好，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608年的时候，巴比伦才兴起，灭掉了亚述。3年之后的公元前605年的时候，巴比伦挥军南下，灭掉北部以色列。再过20年，公元前的587年，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王再次挥军南下，灭掉南部犹大，把这些以色列全家都掳到巴比伦。这些数字，如果你们数字让数字说话，数字是是事实，数字是事实。当以赛亚提到古列的时候，古列还没有出生。他的父亲只不过是当时的伊朗一个地方，今天伊朗这个地方，一个小小部落的庄这个怎么说，首领啊，首领。谁能预料到，在他的一个儿子名叫古列继承王位，在公元前539年10月12号那一天，把巴比伦这个国家占下来。当我跟我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说巴比伦这个国家是在公元前539年10月12号灭亡的。大家说，哎呀，王牧师啊，你怎么能够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说很容易啊，10月12号是我儿子的生日。539年前10月12号巴比伦国灭亡，这件事情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当这个古列王率领他的波斯大军把巴比伦这个国家推倒在地，建立这个波斯王朝的时候，版图东到太平洋，西到地中海，东到印度洋，西到地中海，北到黑海，南到波斯湾。圣经说，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要松开列王的腰带，把列国降服在你的面前，使城门在你面前敞。圣经的预言，这个不但如此，上帝圣经不但告诉我们古列的名字，他还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情。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据说当古列他征服巴比伦的时候，他骑在马上耀武扬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时候，有人把这本圣经带到他面前，他看到这本圣经，看到他的名字写在200年前先从书上，他大为感动，他这个回国之后，他把这个犹太人首领都召集在一起，命令他们下诏令，让他们回国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 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中国人不喜欢说演戏，中国人不喜欢说演戏。哎呀，要说一个人呢、啊，什么什么人呢、啊，在演戏，哎，大家说这个人对这个人影响不好。但是，请听一句词，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演戏。只不过有的人是自编、自导、自演、自拍，他在演自己的人生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演戏，我们都在上帝历史的计划当中。神是我们的导演，我们只不过在一个固定的人生空间舞台上。如果你怀疑我们所读的经文，如果你怀疑这里的数字，我听吴道朋友曾经说过，他说，哎呀，他说这个圣经不是人写的吗？不是人写的吗？不是后人把这些数字加到里面去的？后人编辑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说，哦，好像很奇妙的样子啊。你问这个问题没有？我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呀？难道不是人写的？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本圣经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读，千百年来不晓得多少人在读这本圣经。在读这本圣经的人里面，有最挑剔的专家学者，有最挑剔的犹太人。若是里面所记载的人名、地名或者时间、数字，如果有任何一点的差错，这本圣经就是复述，扔到垃圾里面，不屑一顾。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如果里面有一个人是错误，如果里面有一个事实不符合历史的话，犹太人老早就把这圣经给扔掉。有人比你我聪明，有人比你我挑剔。若是圣经里面的话，它的数字、年代、人名，包括地名，如果有任何的错误，这本圣经老早就会被查证。因此，当我们把这本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本圣经打开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人的话，我们看见是神的话，看见是神的话。任何人都可以打开这本宝贵的圣经，愚昧的人看见的是人的手，蒙恩的人看见的是上帝的手，上帝的手。当我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古列王在200年前，神已经知道他，已经提名召他。但其实只不过上帝不小心借着以赛亚把古列的话，古列这个名字说出来了。但是其实，在上帝的头脑当中，老早在创世之前，老早就有这个古列这个人。只不过一不小心，记得他的仆人以赛亚，两次把他古列的名字说出来了。其实，在创立世界之前，上帝老早知道古列这个人。你我怎么样？你是否想到你自己？我们在世上如同尘土。我们怎么样？圣经告诉我说，诗篇136:9-6，圣经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卜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每一个人，我再次说，你我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的日子尚未卜一日，你在母亲肚腹的里面的时候，上帝说：“你的日子。”我都已经写在车上，都已经写在车上。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每逢想到这件事情，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举起下来，我就低头敬拜我的神。我知道我的人生不是偶然的，我的人生不是随机，这个爸爸妈妈精子卵子碰撞，不是。 我知道我的人生，上帝说我还没有读一日的时候，我的生活已经写在上帝的册上。今天我们所要自问的问题，若是我们明白这个圣经真理，我们所要问的问题是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使徒保罗跟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在信主之后，蒙恩之后，问主两句话。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常常应该效法保罗，问主两句话。第一句话，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大家说阿门。
阿门。
主啊，你是谁？不是我是谁，主啊，你是谁？我们当求主启示告诉我们，主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常常觉得，你不是你们的，你们不要说怪我啊！我说你们不了解，在我认识的一些基督徒当中，我常常我和太太，我们常常回家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难受。也是为弟兄姊妹们祷告啊，上帝知道我的心。我常常觉得有一些信主的人说是受洗了，信主了，受洗了，但是从他们的生活、行为、态度、言语各个方面，我总觉得他们呢跟佛教徒没有两样，跟佛教徒没有两样。到教会来是从上帝那部分吧，要好像获得什么东西，要用自己的努力从神那个地方换取或者赚取一些什么东西，这是非常可怜的。佛教徒是这样，佛教徒是这样到这个他们所敬拜这个偶像面前烧香磕头献礼物，为的是从自己的一些好处。我们基督徒说 no， 我们基督徒说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主啊，我认识你是谁之后，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不是我要做什么，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在世上不过七八十年时间，有些人意外事情发生，不过四五十年时间，主啊，你要我人生在世上做什么？我们必须有这个祷告。无论你是年轻人，无论你是中年人，无论你是老年人，让我今天早晨把我们的心肠掏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主面前向保罗问这两个问题。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的人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上帝为什么让我生活在十六世纪？为什么让我生活在21世纪？为什么让我终成为中国人？为什么让我到美国来？为什么让我到这个教会？上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问。当你问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忘记了。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从不忘记。上帝神把你的祷告记在心上，在他自己的时间，他会告诉你，他要你。我有这个经历。当我祷告十年之后，我自己都忘记了我的祷告，我当初的祷告我都忘记了。我的父亲爱慕我的时候，我的老父亲，他对我说：“孩子啊，你忘记了，你忘记十年前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祷告？”我们都忘记了，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圣经是我们看见，我们看见古列王、波斯王古列，还没有出生200年前，连个影子都没有，波斯帝国、波斯这个影子都没有，巴比伦都没有，没有影子。上帝说，将来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古列，他要如何成就我的命令，他要发命建造耶路撒冷。他要出领 建造啊，神的圣殿。那他要我要松开列国的捆绑在他面前，我要把万国都赐给他，我要把城门都打开。哦，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一点一点一点都实现了。我们只不过是好像导演一样，我们只不过到了时候该你出场了，请你来到这个上帝的舞台上。现在的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当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当如何演好我们的戏？圣经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舞台，都在。我见过，我当然我不敢夸口，我不敢夸口，但是我看见一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爱神的教会。当我看见一些弟兄姊妹们，平常的时候，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唱诗，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查经，甚至你可以讲道，做很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有什么区别。但是当苦难来临，当患难来临，当试炼来临，当试探来临， 从圣经当中看出，圣经多次说，上耶和华说，他不列是我的仆人，我招我的仆人，我按着他的名招我。从这句话好像看，他是主仆得救的人，他是神的人，在他的招聘的招聘当中也是，只有他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因此呢，我以前的这个看圣经的时候，哎呀，我为他感谢神，我说我列是一个重生的救人，他是上帝的仆人。最近我有点改变，但是我有决定，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日记上，我自己打一个问号，因为我看见武烈读到历史，看见武烈，他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他在历史上的作为，我相信他是会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大部分可能来说确实是。让我跟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上帝称他是我的仆人，上帝称摩西是他的仆人，上帝称大卫是他的仆人，上帝称保罗是他的仆人，上帝称古列是他的仆人。我请问，都是仆人，在上帝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但是我恐怕武烈他行完上帝的旨意，但是他却不晓得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仆人。我们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实现 fulfill 实现上帝的计划，然而比上帝不神本耶和华神本身。没有任何生命的联系。上帝称尼布加尼撒王是他的仆人，尼布加尼撒王对上帝没有认识。上帝称古列是他的仆人，以主耶稣招呼犹大做他的什么主？犹大有生命吗？你说王牧师，你这不讲话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否首先是一个重生的救人。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教会说我们来服侍神，服侍神，侍奉神。你侍奉神不错，请问你是否跟这个神有永生的关系？你可能在 fulfill， 在实现上帝的计划，你只不过是上帝计划舞台棋盘当中的一粒棋子。然而这粒棋子是否与永生神有生命的联系？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恐惧战惊，我跪下恳求主，拍打怜悯我。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当在主面前有这样的想法，约翰福音十章第三节，那里说，耶稣基督按着名叫自己的羊。请问，当上帝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是否是他的羊？你是否是他的羊？耶稣基督按着你的名字来叫你。我们必须为自己永生的灵魂负责，到主面前来求告主耶稣，主啊，我是否是你的羊？我是否是重生得救的人？若是的话，要我为你做什么？求主兴旺我们的教会，兴旺我们的人生，兴旺他的福音。然后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就是你把你的话语简简单单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看见主你在历史上这样的作为，看见主你在人人未出生之前，日子尚未度一日，你也都写在你的册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无数不知道。主啊，这样的知识令人敬畏。因此，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但愿主你开恩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聪明和智慧，让我们晓得，无论我们在世上做任何的工作，怎样坐在你的心上，行在你的旨意。讨你的喜悦，将来见你面。 求主祝福你的教会，恩待你的教在地上所设立这间教会。主啊，若是你的仆人在言语上面，在分享信息方面有任何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不合乎你心意，